今日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弟兄姊妹平安，由我们先来开始有个祷告，请大家都在我祷告的时间一句一句地跟着我来到作这个的祈祷。天父，我爱你。主耶稣基督，我爱你。圣灵，我爱你。三一神，我敬拜你。愿我们将心灵来到献情，愿我们聆听，愿神的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亦都让神的话语使我们得安慰。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继续这个的登山宝训那个的主题，今天我们去到第二个那个的教导，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在2008年5月19到21号，在中国的内地，大概在两点，下午两点28分，全国就为了四川那个大地震所遇难的同胞来到去默哀。凄厉的鸣笛和防空的警号响彻整个的中国，所有当时的车辆都停低来到响号，行人驻足坐着起立，全国下半期为死难者致哀。这个是为国家为那些死难者哀悼的一个的时刻。有没有人为了911当日你见到那个的发生的情况流过眼泪？有没有人为过前总统Jimmy Carter 那个的死来到哀伤？有没有人为到亲人的离世哀伤？我们都知道在这些的那个的时间的里面，人是会流泪，人是会感受到那种的忧伤。我记得当这个的有一个朋友，而这个的朋友患了重病病得要死的时间，当时我在晚上预备一首诗歌就是是你应许开头唱了几句之后，我那个的脑海就出现这位朋友一出现这位朋友继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喊喊到一不成声，是没办法停的。本来我是要练习这首诗歌的，我再唱第二次我又喊，到第三次我又喊，喊到很疲倦，喊到我最后睡着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在台上唱一首诗歌我都唱到某段的时候有人饮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那首诗歌的前一个晚上。圣经说哀恸的人有福了，这个不是指到世上我们所说一般的哀恸，有人一见股票狂跌就哀恸了，因为个荷包缩水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人生的里头有生亦都有死，你会遇上令人哀恸的事情，同时间又或者你会遇上欢欣跳舞的事情。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当中必然会发生。圣经中的哀恸就好像在马太福音记载有一个税吏，他悔改认罪他抌心口神啊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看到自己的罪，他明白自己的感受，他去到神的面前求上主去开恩，为自己的罪，为自己所作的事来到哀伤。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必先要认识邻里的贫穷。我们上一次那个的第一个的教导，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在我们心里面来到动工，以致到我们看清楚，我们能够认罪，然后会带来改变。而这个的改变，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去归向神，才能够得到救恩的喜乐。而哀恸就是紧随着邻里的贫穷紧紧的连接起来，是面对神和他的圣洁的时候，人看到自己的污秽，为此他哀恸，看到自己邻里面全然的破产，在情感上他表达哀恸。以赛亚先知当这个的乌西亚王崩的日子，他已经是做先知了，但是正正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的所谓伟大王朝的一个皇帝死亡的那一刻当中，以赛亚看到上帝的异象，就是那位圣洁的上帝坐在宝座上，他的袍遮盖他的宝座的上帝，他马上看到什么？是自己的污秽。他在神的面前来到哀恸，神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的国家民族是有罪的民族。他看到在心脏里面，你见不见到当主耶稣去呼召彼得在船上的时候而当时耶稣吩咐他撒网，他是即是语句当中是怎样，很不情愿的，因为他已经打了整晚鱼一条鱼蚊都收获不到但是当耶稣吩咐他一捞起上来的时候就成网鱼了，是不是？彼得当时那个的行动是什么？主啊，离开我。一个有罪的人能够经历着那位神圣的上帝，那位有神圣 的神子耶稣基督，他说主啊，离开我。这种是一种哀恸。而我们去看回生命里头最少最少有三种的哀恸。第一种是我们很熟悉的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困难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甚至我们说人之常情，人人都会经历的。有哪个没有病过有哪个没有老过？我们都开始老了，现在的二十零岁后生仔都说我老了我不想做了后生仔都这样说话。人一出世就会喊，离世的时候别人为你哭泣，为你哭泣，不论英雄气短或者是儿女情长，总会喊。阿伯拉罕为他的太太喊哀哭，耶利米为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秘掳哀哭，生离死别叫人难过，孤单寂寞叫人伤心，留下的是那种关顾和怜悯的眼泪。这个是人之常情的哀恸，我们都会经历过，我们都曾经哀哭过。约瑟一共喊了七次，如果我们在这个的创世纪去看，但是流泪不是代表懦弱的，我们要懂得为什么事情来到喊，而我们的喊在神的面前却视为宝贵，因为诗人说神用皮袋盛载我们的眼泪。我们为着这个的生离死别我们那个的眼泪，神是不会轻看的，神是会一一地纪念的，因为 詩篇嗰度話俾我哋聽，我幾次嘅流淚啊，應該係淚嚇，唔係流離，你都記數。求你把我嘅眼淚裝喺你嘅皮袋裏邊，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嗎？能夠哀動，能夠曉得流淚嘅人，聖經話都記喺上帝嘅冊上邊，上帝記得嘅。有位姊妹，佢嘅女兒患咗癌症，母親常常為女兒可以能夠保命嚟到祈禱。若果佢痊癒嘅話，就一定要為佢開感恩會。個女同媽媽講，佢話即使神唔醫治，我都要舉辦感恩會。關鍵就係在於我哋係咪得蒙神嘅悦納。醫生同埋護士都稱讚呢位嘅姊妹，因為佢喺整個嘅治療過程當中，常常帶住笑容，毫無埋怨，甚至係一早為自己去安排呢一個安息禮拜，思維輕典。媽媽後來睇聖經有一日睇到一節，我知道我救贖主活着，沒了必站在地上。沒了就是可能耶穌回來的沒了，沒了可能就是人死了之後有一天他復活的時候站在地上。媽媽看到約伯記的這段說話，她釋懷，她一直都不希望女兒離世，但是她釋懷，而她的女兒亦都安息主懷。第二種的哀動，我們叫世俗的哀動。保羅提醒我們，如今我歡喜，不是因為你們憂愁，是因為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你們依著神的意思去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是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的，有一些的憂愁是世俗的，好像我們剛才說、有人見到股票那個的、大起大跌，有人見到或者遭遇著這個的被解僱非常的憂愁，有人可能是失戀而帶致的憂愁，很多種一些的憂愁令人哀傷，令人抬不起頭來，甚至令很多人去退縮，這種叫世俗的憂愁，世俗的哀悼。為自己的罪，為世界的罪，為別人的罪哀哭，但是世俗的憂愁指到世人是不必要的，又或者是過分的，又或者教人充滿苦毒、怨恨、那種這樣的哀悼、家人彼此之間那個的傷害、或者 是仔女令到自己、那種的哀動、很多這些這樣的情況，世俗的憂愁助長心裡的苦毒，而加深了我們的痛苦，要毀掉我們世俗的憂愁，會叫人和現實隔離，無法調整正確的態度，甚至令我們的身體受苦，甚至怎樣精神崩潰。這一種的憂愁、或者這種的所謂哀悼、使到人呢、落入一個萬劫不復的地步、這一種的憂愁是不應該的。而第三種是按照神的意思來到哀悼，更深的層次是不單單為自己的行為來到去悔改，而是懂得學習看見自己的本相，看見罪在自己身上所有的攔阻，看見因為自己犯罪的緣故，不單單得罪了人，更加得罪了神。大衛就是這樣的哀動，他不單單殺了他的這個的猛將，奪了他的妻子，在这个这样的日子的当中，大卫、被先知所指责，他看到自己那个本相是几咁黑暗，是几咁残酷， 以致到佢要佢即係悔改以後寫低咗詩篇嘅五十一篇。佢求神咩啊？為自己嚟到去重新嘅有一個嘅呢一個嘅洗刷自己嘅罪重新嘅有一個清潔嘅良心啊！喺神嘅面前哀恸，更加深層嘅意義就係因為呢一種咁嘅哀恸嘅緣故，以致到我哋第一個行動係回轉悔改，而第二個行動係乜嘢啊？係因為喺神嘅面前，因著呢種嘅哀恸嘅時間，我哋願意為著呢個世界，為著呢一個嘅社區，為著我哋嘅家人嚟到去警醒緊守，為到佢哋禱告守望。呢一種嘅哀恸就係從罪到回轉到反省到呢一個嘅行上呢一條嘅路，照明嘅路，呢種嘅哀恸先至能夠安慰到人。喺浪子嘅故事當中，描述到呢個浪子悔改嘅時候，你睇到係一種心思意志嘅改變啊！當佢即係要食慘到要食豬哨嘅日子嘅時候，佢就諗起佢嘅父親。原來諗起佢嘅父親嘅時候，佢覺得自己即係唔應該再冇權利係父親嘅兒子所以佢心裏面已經咧係諗住咧，我翻到去咧係要做個奴仆啫即係我要同父親講，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但係呢位父親連俾佢講嘅機會都冇，係嘛？喺門口等緊迎接佢，為佢穿上袍子，俾鞋佢著俾呢一個嘅重新嘅家族嘅位置嘅戒指佢戴上。呢一位嘅浪子喺佢嗰個嘅哀恸嘅裏面，佢經歷到父親嗰種嘅豐盛嘅愛佢嘅意志、佢嘅想法呢啲都係啱嘅。如果佢冇呢啲嘅話咧，其實佢翻到屋企都仍然係一個小霸王嚟嘅啫。弟兄姊妹，倘若我哋教仔女我哋有太多嘅咩啊？嗰、那個嘅妥協，我哋有太多嘅嗰種嘅即係愛，但係咩啊？縱容嘅愛，有一天佢只不過係個小霸王。有時候我哋作為長大嗰個成人，甚至我哋即係到咗五六十歲、六七十歲，我哋心裏面仍舊有一種好強烈對神嗰個嘅抗拒對照明嗰種嘅拒絕對人嗰種嘅冷漠，唔知你有冇見過呢？唔知你有冇體驗過呢即係當我哋喺成長嘅階段，若果我哋冇追求成聖嘅話，我哋嘅生命裏頭所睇到嘅就係嗰啲即係污穢不堪嘅行為，我哋有冇睇到呢？唔好停喺後悔同埋悔恨嘅當中，翻到去上帝嘅面前真誠嘅悔改。我哋成日都講一件事，悔後悔啊，我哋可能都會嘅，改嗰下難後悔，然之後改嗰下就好困難，真正嘅改得到都好困難哎呀，我又犯呢個錯誤啦，打自己一巴。下次我又犯呢個錯誤啦，真係唔好意思，又打自己一巴。我記得有個人嘅仔啦當犯咗錯，你鬧佢鬧佢咁樣嘅錯法打我啊咁樣，唔係我唔打你，你自己識做啦咁樣。佢真係一啪一啪咁兜埋自己塊面度打，但係個問題係喺嗰一刻裏邊，佢係咪真係改到咧？我哋唔好討論即係呢啲管與教嘅問題因為呢個課堂咧係另外一堂講道要講嘅嘢嚟嘅。只要你睇翻，跟住落嚟佢又做翻嗰個行為啦，你就明白 他未改到，是吗？啊，有时候不要说细蚊仔，大人都是这样，啊，大人都是这样。我们会去到某个日子，啊，对我们的配偶，啊，有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常常都做的，做了之后心里面觉得好像不是很对，啊，但是呢又不敢说对不住，啊，这些的说话做了，即我们成年人都会有这种这样的过程，改很难。上一次你真正认罪悔改是几时呢？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代，有时候我们已经麻木。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做了那么久，会不会有一天，即你有一种这样的想法或者问号，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错的，或者为什么我做了，即我一定要认罪悔改的，啊，圣经不是告诉我，我认一次罪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了，所以我以后都不用认罪。我们要想想，这个是一个神学问题，是吧？但是我们要想想，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的行为，我们那个的在 生活上 的世俗里头，啊，里面，啊，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看清楚呢？我们跟人家传福一个传福音叫三福，是吧？三福呢，其中讲到罪呢，有一本叫做《罪恶之书》，啊，这本书呢就说呢，啊，即记录住呢，究竟呢如果我们记低呢，每日我们可能会犯的错或者犯的罪的时候，就 可以是一本这么厚的书来的。那问题不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而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啊，路不拾遗，我一定不拾。开车70米，我一定 keep 住佢，啊，得唔得？啊啊，即系唔好讲大话，不过唔好讲真话，唔好讲100% 嘅真话，50就够噶啦，系嘛？即系大家即系成年人，你知我讲乜嘅？你知我讲乜嘅？啊，我讲啲唔讲啲，我冇错噶，我仲系讲紧真话。不过我讲啲啫，我唔讲另外嗰啲。啊，喺我哋嘅呢一个罪恶世界里边，求主帮助我哋为罪嚟到去懊悔，嚟到哀恸，但系最终系真正嘅悔改，为自己嘅罪、为世界罪、为别人嘅罪去哀哭悔改。耶利米，耶利米为到百姓所犯嘅罪恶去哀哭。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为罪来到去哀哭。保罗为教会的信徒不执行神的旨意来到哀哭。这一种正正是登山宝训，耶稣提醒我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居然犯了可耻淫乱的罪，有信徒和他的继母，啊，痛床或者叫做行淫乱，但是教会居然姑息。教会的信徒应该哀恸的，但是非但他们不哀恸，他们姑息养奸。保罗责备他们什么？自高自大，并不哀恸，把这样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很多时候我们教会讲爱心，但有时候那种爱心会不会成为了纵容或者姑息呢？求神帮助我们为罪来到哀恸，亦都为主警醒紧守，免得我们入了什么迷惑。懂得哀恸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个旧约阿摩斯去看到第六章，先知严厉斥责当权者，只会终日躺卧在象牙床上边，叫上好的食物，唱消闲的歌曲，啊，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弱失的苦难担忧。当时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但是整个的国家却在这里怎样，就是有钱的人就在尽情享乐，压榨穷人，穷人的价值只及一对鞋，啊， 用一对鞋换了自己作为这个奴仆，谦卑人的道路被阻拦。先知阿摩斯在严厉的责备当中，上帝宣告他的刑罚。在第七章，当这个的阿摩斯听到这种那个的上帝的刑罚之后，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是先知在这个的破口当中，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来到去向着这班百姓，向着当权者提出他的谴责。但同时间，先知亦都为着上帝那个刑罚之重，他们会没有食物，他们会干旱，他们会死在那个的所谓这个的干旱，那个的不能够有食物的环境当中。耶和华就后悔，这灾可以免了。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消灭。我就说，这个我是指导这个阿摩斯，主耶和华，求你指示，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上帝宣判这个刑罚是什么？地将消灭了，全然消灭了，那个火将所有的地上的人消灭了。先知看到，先知亦都为班百姓来到祈求，雅各微弱啊，你要消尽他们，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哀恸是需要操练的。路加福音有一个人，他名叫西面，这位的人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日思夜想，就是盼望这个什么拯救者的来临。当他内心隐藏着这种的哀恸的时候，在罗马的极权政府底下，以色列有什么出路？以色列几时才得救呢？然而当这个的他看到这个父母将那个初生的婴孩耶稣基督带到圣殿，他终于看到上帝的盼望，他这个操练的哀恸在他离世之前，临终之前有了答案。神就恩待这位老人家，让他看到主所设立的基督，那位拯救者已经来到了。所以这位老人家就说：神啊，求你释放我离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这样的豪情壮语，我活得，很多人是活得不耐烦，死了就算了。西面不是这种人，记住，他不是这种人，我有病痛，死了就算了。西面不是这种人，西面是什么？我祈祷，我一生里面盼望那位救赎主来到世界，我终于见到了。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所等待的到了，求你释放你的仆人离去。这个就是我们见到操练哀恸的一个的提醒。在他生命里头，为着这个拯救者的来临，为着以色列人的盼望，他一直来到去等待这种哀恸的操练。西面原本是哀恸者，转化为赞美的言辞，我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安然离世，因为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当中所预备的，它是启示外族人的光，是你的民以色列的荣耀。神怜悯他，使他得到安慰。人生当中有很多叫人哀恸的事情，而神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而当我们能够操练这个哀恸，我们能够为着世界，为着周围的人去哀恸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最大那个的安慰者。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2003年香港沙士终止之后，中国总理温家宝 就来到这个重灾区徒弟花园探访几家人，其中一家是失去了太太的家庭，温家宝和这个的这个死难者的父亲和他的孩子来到讲，你夫人过世，你的新婚仔失去母亲，我们很难过，特意来探望你，你父兼母职好不容易啊。温家宝的这个的体恤抚平了这个家属的创伤无语问苍天，但是有一位的总理他愿意来到探望，他愿意来到安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周围身边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苦难的里头，在哀恸的当中，在困境的里面，你能不能够成为那位的哀恸者，在祷告里面你为他们祈求，在行动的里面你去探访，在训练的当中你能够讲出安慰的说话，是适当的安慰，我想讲适当的安慰。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人在探访的当中讲出非常不适、非常不宜的安慰，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病的，这些这样的说话很可怕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安慰人都要有正确有适当的训练，我们要懂得在神的里面求主给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去怜恤、去安慰、去问候。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他将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他都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是我们今日一切为罪哀恸之人的拯救者，他是今日苦难世界的盼望和安慰。我们今日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的临到，我们的罪得赦，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以至到我们可以藉着我们所经历的去安慰那些仍旧在这个的艰难的路上，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哀恸的人，以至到我们透过这个哀恸的祷告、哀恸的行动来到去帮助那班受苦中的人呢？思考问题，上一次你为自己的罪深切哀恸是几时深切，我们讲深切有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认罪不是不认的，但认得很笼统的求主赦免我们过去一周的犯罪的事情，很笼统的但是当然当你深深的在神的面前去等候、去灵修、去祷告的时候，你是真的想清楚究竟你那个的罪是什么的罪，以致到求神赦免呢？当你看见普世教会今日这么糜烂的光景，上个礼拜郑牧师来到讲，大家知不知道今日在美国有多少间教会执了一把，我忘记了他讲的数字了，有没有记得？一万是吧？一万啊，好像讲去年是吧？一万间教会执了一把这样。今日我们见到普世教会在一个这么可怕、这么糜烂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深切的为着教会来到哀恸祈求呢？迟些我们这个的 VBS 之前有三次行区祈祷，为着这个社区、为着社群、为着每个家庭来到祷告，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想法、这种的准备、这种的行动，为着这个社区来到祷告呢？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回教会那个办公室的时间中午吃饭， 我通常都會即係行呢一個商場大一個圈嘅。咁啊，呢個圈除咗為咗食飯之後少少嘅運動，就係嗰度嚟到點啊？祈禱啊，為教會禱告，為生命禱告，為神復興呢五間教會祈禱啊，即係一路一路做做到而家啊，有時間啊，即係我就會去。这个不是、我的所谓什么公职、啊、或者什么东西，我只是想说，事实上今天我们若果不懂得为教会来祈求、啊、我们的教会可能有一天都好像郑牧师口中所说关门大吉。我不相信因为人老所以教会就关门 大吉、啊，正如神學院，我的神學院辦的課程、啊、叫什麼，叫做、黃金歲月、啊啊、正正就是呢，就是在那些老人家那裡來到做福音、做興旺、做培訓的工作。我們當中有些人記得大家都看了一套、恩語之星、啊、在這個香港麗閣村、啊、就是有一位70歲的太太啊，離咗婚啊，即係生無可戀啊，但係點知遇上耶穌，跟住受咗兩年訓練啊，嗰啲叫做天國奇兵啊，奇係咩啊？奇老嗰個奇啊，啊即係、啊、然之後就點啊？喺麗閣村嗰度特登參加呢一個嘅居民自助委員會，成為咗主席啊，喺嗰啲地方裏邊開呢一個團契。開福音工作，開呢一個嘅嗰啲讚美操啊，幫助嗰啲嘅老人家，幫助嗰啲嘅婆婆啊，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啊，可以去即係睇翻呢一套啊，即係老人家有老人家嘅工作，成年人有成年人嘅工作，好多嘅工作喺我哋今日嗰個地方裏邊，只要我哋肯，我哋去做，上帝就會祝福教會。我哋肯唔肯咧？喺呢个残破不堪嘅世界里边，有啲人，有啲嘅事，我哋听到，我哋知道，你会唔会为佢嚟到哀恸祷告咧？呢、这个就系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而又最简单嘅嘢。呢、这个叫做咩啊？祭司祷告啊！因为彼得点教导我哋噶？我哋每一个嘅啊，彼得所写嘅彼得前书。第二章是向着当时教会讲的，不是向着教会的领袖讲的，是向着当时一班弟兄姊妹讲的、啊、你们就是什么灵工，就是呢被宣召出来的祭司群体、啊、而祭司群体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祈祷、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不能够拒绝的一个的责任，一个的呼召。你和我都是祭司群体，你和我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世界，为了那些仍旧在困难软弱、啊、情绪不稳、啊、又或者是伤痛 的人来去哀恸祷告。你又愿不愿意这样做呢？让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懒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安排了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却忘记，有时候忘记的是亲人，有时候忘记的是邻舍，有时候是忘记的是教会，更加有时候忘记的是这个世界。没错，我们不能够为每一件世界的事情都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听到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这件事为这个人来到去祷告呢？求主帮助，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教导我们清楚知道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所呼召的祭司，以至到让我们好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提醒我们，哀恸的人
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求主恩待、保守、带领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服侍。